Hello，大家好，我是小敏，欢迎来到我们的30 Plus 执行力。
嗨，大家好，我是小贝，我现在在喝啤酒，所以我有点微醺。
刚好周五的晚上嘛，所以应该是要配个啤酒，喝个红酒来庆祝一下了。
对，我现在在吃饼干配啤酒，你最近怎么样？还好吗？你有没有跟上这一波 Clubhouse 的潮流？
Clubhouse，我最近在脸书还有 Instagram 看到许多人开房间，但我到现在还是不太知道 Clubhouse 是什么东
我
西。
的邀请码已经用完了，但我下一波的时候可以邀请你一起开房间。
所以是要邀请码，让人家邀请我才可以一起开房间，是吗？
对，就是真实的生活也需要人家邀请才能开房间，虚拟的生活也是。
这么的厉害，一定要人家邀请，没有人邀请，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开房间，然后邀请别人，这样
No,
是
no,
吗？
no，不行的。
好，我现在还没有跟上潮流。我最近呢是没有跟上潮流，然后工作也超级忙的，所以就是唉，反正从台湾回来之后，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上就是超多事情的。好啦，我们今天呢不讲 Clubhouse，也不讲工作有多烦，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因为现在疫情当道，所以我们来讲一个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就是看医生。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在海外看医生很不方便，由于可能假设我们现在在德国，可能语言上有点隔阂。然后呢，但也有可能因为某一些艺人的坏习惯，
谁？
就是有
你说谁？
谁，好说，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人说以讹传讹，可能会想说，哎呀，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啊，或者是海外居住的人都很喜欢跑回台湾看医生这样子，滥用健保。不过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两个自己在德国看医生的经验。
对，没有错，就是台湾的健保，就是世界有名，修个短袜这样。然后我们之前在薪资单里面，其实也有略略的提到，就说，诶，在德国这边的医疗保险呢，是你的雇主跟你自己一人一半。那之前有讲嘛，就一个月的话，其实比上台湾的健保贵很多。那你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药费也要另外付钱。就也是因为这样啊，即使是因为这样啊，就我们真的是平常没事干，就不会跑回台湾看医生，甚至就是就我自己啦，我不知道小敏，就是我的健保在台湾其实一直都持续的缴纳，甚至我台湾的私人保险也没有断过，就每个年还要缴2万多块，但也是真的疫情，你知道吗？就一年没有回家了，所以基本上现在什么事情都在就是德国解决。你现在可能回去，可能也被猎巫，所以对
他就
啊，
觉得我们像国外回去都是比较，我们是应该说我们虽然都是在危险风险国家里头，
对
所以其实
啊，
台湾其实是不太欢迎我们回家的。
就好像得了口蹄疫还是怎样，反正就被先把你关起来，然后先全身扫描一次，所以就真的没事，不会回台湾看医生啊，所以不用担心。我真的是没有想要回台湾用健保，然后这边医疗就是还可以啦。那反正今天就来跟大家讲，就是在这边看医生跟在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我先可以跟大家，就我跟小贝一样，其实我也有在台湾，还是要持续缴健保，所以就是一样每个月扣款这样子。但是呢，除了这样的话，我还是在德国，当然也是一定要嘛，就因为薪资单他讲的就是我们其实也缴非常多的医疗保险。那我们在这边呢，想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可能在台湾看医生的时候，你可能就拿你的健保卡去，然后可能那个柜台会跟你缴个挂号费啊，然后你看完诊所的时候，通常都会搭配药师，就是可以当场就可以取药这样子。但在德国的话呢，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德国我们有分公保跟私保。那我本身是公保，然后公保的话呢，就是看医生呢，我是拿着我德国健保卡，然后你就直接去柜台跟他说我要看医生，然后他也不会跟你收任何的挂号费，因为呢，通常公保的话，他们直接去跟保险公司请费用。那如果说有特殊的一些诊疗检查部分是不在你的健保里头的话，那他也会提前跟你说，然后可能就是要请你另外缴费这样子。那至于说取药的部分啊，就像我说，台湾呢可能每一个诊所都有搭配药师，所以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取药。但是呢，在德国的话，通常就是医生会给你药单，然后我们自己别人还要再去自费拿药，所以你还要再另外花一笔钱去买药，所以这就是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之前不是听你说前几个礼拜你说你背疼啊，还是前阵子身体不好，所以你在这边常看医生吗？
还蛮长的诶，但 刚刚你讲说就是自费拿药，我先讲一下，就是没有说全部自费啦，就是有的东西还是不用钱，但是基本上我蛮常遇到都是要自己拿钱出来的。
可是我还没有遇到过我不用拿钱的，我所有的拿药都要再另外缴费
啊？真的假的？好，那可能、那可能你的医生可能给你的药比较好吧。好，反正讲回来讲，就是我不是说，就是我蛮常看医生的，就其实我这个人就贪生怕死，我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贪生怕死操熟辣。然后就是我的经验是，像我们前阵子不是搬家嘛，那所以就是搬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立刻就先去找了家庭医生，然后成为他的病人。那后来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去找家庭医生，他们都会先做初步的判断。像我胃痛，就我本身就一直有胃痛的问题，就是胃食道逆流，那我就去找家庭医生，医生就会立刻帮我安排超音波，看看说，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需要照胃镜的话，他就会跟我说，哦，你可以去哪里哪里哪里，他们可以照胃镜，然后我自己再去约。然后我之前有照过，就是 CT 啊什么的，就是一些那种台湾常做的那种检查。那通常的话，他是当场把影像或者是资料就是照好，然后他就给你个片子，然后你自己再回去找医生，跟他说，医生，片在这里，然后请他帮你看。所以就是你后面再跟这个医生讨论说，你要怎么做。那如果很严重的话，可能医生就会安排再把你转到更大的医院去，或者是把你就是直接在那边就地处理这样。
对啊，因为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是，我在台湾根本不会想要去找家庭医生。可能在台湾的话，比如我眼睛痛，眼睛不舒服，我就去找眼科。然后如果说感冒的话，可能就找耳鼻喉科。好像台湾的话不太有这种家庭医生的这种概念。像我之前的话，我在柏林的时候，因为就是那时候听闻说看医生很麻烦，然后又怕说语言不通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几乎都是在柏林的时候是没有看过医生。我也是搬到小镇的时候才发现说 OK 需要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然后有家庭医生他再去转诊，比如说你要去看皮肤科啊，或者说你要去看妇科的话，如果你有转诊单的话，他们会是比较好接收的。所以就是我也是到应该说到了小镇，现在半个小时才知道说原来要找家庭医生这个观念这样子。
那你之前都是那个自然疗法，让他自己放生自己好这样？
其实就是三个原则，就是吃饱睡饱穿饱。因为我以前在大陆工作的时候也不常去大陆看过医生，所以基本上就是让他自己感，就是你知道自己身体好，然后产生免疫力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就是属于那一种我没有办法就是在一个生病的状态太久，就是真的太不舒服了，我没有办法。
所以你就会去看医生。
对，我就会去看医生，我就会寻求专业的协助。然后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去照胃镜或是什么吗，就是其实我们就讲过很多次，就是说这个都要天命。然后可能在台湾看医生的时候你可能没感觉，但在德国看医生就这个预约这件事情就更明显。因为像之前就是我有去照胃镜嘛，然后那个胃镜的预约时间居然是要三个月以后，超夸张。
这好像在德国很正常，对不对？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怀孕，那我怀孕就已经三个月，肚子很大，怎么办？就是前面等于是你前面就是，懂我意思，就是三个月真的很久。可是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在这边照胃镜的话，它直接给你全身麻醉，因为台湾的话就要自费，就是我在台湾有照过，自费好像要3000块。所以就我觉得这是在这边的好处。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预约要等很久，其实我去年本来想要去看妇产科做一个定期的妇科检查，那预约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我讲说2个月后再看诊，然后我也是很傻眼，我想说都已经在小镇了，到底是医生太少还是病人太多，是太多的产妇了吗？所以我想说等真想说等2个月也太久了吧。我自己是通常如果第一次可以的话，我会亲自到门诊去预约。因为虽然说现在疫情不是很推荐，但是可能我常常觉得这样从电话中用德文去预约门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他们可能讲一些专门术语我又听不懂的时候真的是
对。而且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边有很多医生他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不收新的病人，他就是说不好意思满的。然后以前你知道吗，以前就是还年纪小不懂事，然后都要一个一个打电话去看医生说有没有开，然后这医生的时段也很不固定，就是要嘛就是有的早上很早开，然后要嘛就是下午要很晚才开，然后你有时候你打电话你打过去也打不进去，然后我就会打到鬼懒趴会，就是很不爽。 就后来你知道我就发现就是有那种线上预约系统，像是那个什么 Dr. Lip 啊，然后还有其他另外两个，就我们把这个都放在资讯栏这样。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是拯救了我打电话给医生的时间，因为他上面他就可以直接让你说，哦，你现在是发生什么事，你哪里痛哪里痛哪里痛，然后你就可以看这个医生的专长是什么，就是哦他什么什么比较厉害，然后他的背景是什么，他几岁，然后长得帅不帅之类你也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
也有照片。
有啊，有照片啊。
哦，所以他是还蛮就是蛮正规的一个网站，就大家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所有的评价这样子。
就是这个软体真的就是少了我很多很多这种打电话时间，而且它会提醒你，然后你还可以加到你的行事历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方便。那你要取消的话也很简单，你就直接在那个平台上面取消。
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个平台 Dr. Lip 它是一个网站还是它是一个 App？
网站，
它是一个网站，
嗯，网站。
然后它是全德国的都有，还是说只有你们南德巴伐利亚吗？
都有，而且它还有英文界面，就是它还可以显示说，哦，这个医生会不会讲英文？
你知道用英文看医生已经蛮困难，用德文真是难上加难这样子。不过这样，那可以让一些在台湾，在德国的台湾游子们也可以用一下这个 Dr. Lip。好，我们会放在那个资讯栏，大家更可以去试试看。不过你刚刚讲说有些医生时段很不固定，我觉得在这德国的话，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还蛮奇特的，至少我说我在小镇这部分的经验是这样子，就是我发现就是他们都没有晚上看诊。我们所谓的晚上看诊是可能在台湾如果你去看个牙医，他有看到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的也说不定，但在德国的话，他平常都是用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正常上班时间在看诊。然后尤其有些时候像礼拜三或者是礼拜五，有些诊所就只看半天，所以就变成是说很像我们如果像上班的人，你就必须要用上班的时间去看诊。通常周末我是没有看过周末看诊的啦，你那边有吗？
我有看过周六早上看诊的牙医，然后我也有看过就是有的医生他会一天的晚上，我是看过牙医跟妇产科啦，他可能会有一天的晚上到晚上八点或者是到晚上六点。我的妇产科就是有到晚上六点。
我觉得在德国的话对上班族是比较不方便的，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管你常常会在同事的行事历，但我自己也会可能会有一个小时 block 住，不管是去定期的健康检查啊，或者是像你讲的看牙齿啊，或者是看妇科，好像在德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们好像我的经验是我也不太需要去额外再请假，就请一个病假什么不需要，反正就那个时段就是去看个医生，然后要么就是如果你看完医生身体不舒服你就直接请病假，那如果只是一个定期检查的话就是一两个小时，然后看完医生再回来办公。
我们也是耶，就 basically 如果可能同事去看医生，可能那一天剩下的小时他可能就在家里工作这样。
尤其我在发现我们家的妇产科，就是我在小镇妇产科，他七点半就可以开始看诊。
哦，对啊，这边都很早，
算蛮早的。
对，这边很早。
我觉得台湾有些看诊可能九点才开始看诊吧。
对啊，
九点十点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比较不一样的，也给大家一个想说，哎，其实在德国看诊时间上有一点差异这样
子。对，
嗯哼，哎，那你在这边有看过，比如说什么背不好啊、背疼，你有看过什么样的医生吗？
哦，我有去给德国医生做针灸。就是我刚刚、
就是、
我不是讲说我用那个 Dr. Lip 吗，然后我就是找到一个骨科，
对，
然后那个骨科就有针灸的服务，然后后来医生就判断就是哦我需要做针灸，然后所以呢他就会帮我安排一个针灸，就一个针灸的疗程。那这个疗程呢就是我要自己带毛巾去，然后另外他也开了那个物理治疗的转诊单。我觉得那个物理治疗在这边也很不好约，他就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推拿，就是你去中药有没有，然后就那种推拿国术馆那一种，可是他可能就是比较美式的，那他一个时段大概是20分钟。
美式什么意思？
不知道，他就是我不知道你在台湾有没有做物理治疗，他就是物理治疗，难以
形容。是复健吗？是像复健一样吗？
对，有一点，他就有点像推拿，但是又更多种，他就有点科学型的那一种。然后他这边的那个物理治疗，我不知道，我自己做到都觉得很像按摩，他就是二十分钟就慢慢给你按，慢慢给你按，当然不是给你按全身，他就是按你痛的地方，然后就很轻很柔这样。
那个价钱呢？
他在健保里面会有给付。然后你知道以前我在台湾做物理治疗，我那时候是自费做，一次就要1000多块台币， 然后在这边呢，它是六次疗程，我做是六次的，好像有十次的。六次的话就是自费大概20几欧左右，所以我觉得就蛮划算的。
哦，所以就是价钱也有差，不过我觉得那个健保费可能也有 cover 一部分啦，所以你可能只要付20多欧左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听众一些很实用的建议啦，假设你也有比如说背疼啊，尤其你知道我们现在 home office， 我最近就觉得我的背真的好疼，因为可能就没有那个可以移动上下的那种就是桌子，之后你每天都一直坐着嘛，所以就可能会容易背疼啊，或者是你知道脚麻啊之类的。
我靠吧，准备要照。
对，我昨天还在看 Amazon 的网站，想说我是不是要买一个就是那种可以调节的桌子，就是我把笔电放上去，然后它可以调高度的，那我就可以站着办公，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坐着。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快要在 home office 快要一年了，快要一周年了。我从去年3月，你看现在已经快要3月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又遥遥无期要回去上班，所以呢，我觉得最乐观的话，最快有可能是要冬天才回去，所以又要再多个半年。所以就想说，是不是应该可以投资一下一个好的桌子，就让我办公比较不会这么疲惫，不然就是要去看医生啊。我觉得到看医生就才是有点麻烦这样子。哎，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你有没有一些专科的看诊经验好了。
有耶、欸、我在这边有看中医，就是真的是中国人的中医、
欸、就是也是健跑几副，然后吃中药还有针灸拔罐那些吗？
有拔罐然后有针灸，但是中药有，中药我还要抓，可是我那是为了补药，补我老公的身体，所以、啊、所以、就
是、OK， 这不是补自己哦。好，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都有额外的保险，额外的医疗保险，然后这他这个中医就是基本上他是属于在一个这个自然疗法里面，所以你要看你的这个额外保险有没有涵盖这个自然疗法的部分，你可以先问。然后我去看中医其实蛮贵的，就一次看诊的话要最少70-80欧，
这样大概要快将近、嗯、可能快3000块了，
对，
3000台币，
对。但是
它是没有含在那个就是你说没有含在保险里头？
没有。但是我要说，就是我不是说有给德国医生针灸吗，然后跟中国的医生、嗯、中国的医生真的针针见到，就是哎，针针见血，就是每一针都有血
出血，
不是见血，就是针拳拳到肉啦，就是每一针都有打到我的那个点。
而且你不觉得，如果他是用中国人的话，你可以用中文沟通，真的很方便。
对啊，就是用中文沟通就很方便。
我在这边没有看过中医啦，但是呢，我看过妇产科。然后我不知道因为是不是小针，我自己看妇产科，因为我跟台湾比较好了，我觉得我现在小针我觉得东西都蛮老旧的，比如说要量血压好了，就他买的时候那种手动的血压机，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要可能护士会配一个听诊器啊，然后他自己要手动按求挤气这样子，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 这是我不知道20年前的东西吗？就是因为在台湾，基本上如果你现在去看医生，不管是去诊所或者是大医院好了，像都有那种自动血压机、量血压机，就是你自己手伸进去有没有，然后就会自动把你的手就变得很紧很紧，就一两分钟就量出来你的血压嘛，所以就觉得很方便。我就觉得哎，在这方面好像还是不知道是因为在乡下，所以跟不上时代，而且就是因为我去做子宫某片检查，然后它也没有那种抛弃式的那种。那个鸭嘴器
那是蛮 old school， 我们这边我觉得蛮先进的，因为就是我是来德国刚来的时候，我这边真的是先推荐一下，不是推荐就是呼吁一下，就不管你是来读书然后工作，或者是你结婚，或者是 whatever 一个什么原因来，你都要去找妇产科医生，就是你真的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妇产科医生，因为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每半年吧，他你就可以检查一次那个胸部跟子宫。然后我去妇产科的时候，我还自费打了，自费不是打了，就是做了一个阴道超音波，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就也没有很贵，而且我做那个阴道超音波，就是我不是讲说我有那个额外保险吗？那个也有几副。然后你在一个年龄以下的话，德国保险就是公保，他会支付你打那个 HPV 疫苗，就是人类乳头疫苗，就是抗子宫颈癌的啦。我自己是自费有打那个疫苗，然后他跟台湾一样就是打3剂， 那他打的方式的话就是说，哦，你先去找医生，然后跟医生说，哦，你要打那个疫苗，那医生就 OK 的话，他就开那个recept 给你，就是那个单子给你，让你去药局，
嗯，
对，药单，让你去药局买那个疫苗，然后你再把那个药直接再拿回去那个妇产科，再找医生帮你打。然后他打完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在那边待一下，看说哦，你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后因为我在德国从来没有打过疫苗，所以他就给了我一本打疫苗的小本本，就很像小时候小朋友，我们不是什么打疫苗，然后会有一本记录册，就看说哦，你打了什么疫苗。然后我后来看啊，就大概一剂那100多欧。
哦，所以那如果说打三剂的话，就300多欧这样吗？
对，当然我现在在申请我的那个保险，就是之前我买保险的时候，我有特别问，所以就是我额外保险有支付，可我不确定是不是全额。
哦 ，OK，嗯，但是就是反正如果说像我们没有，像我自己是没有买额外保险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说，假设我自己自费打的话，差不多就是300多欧，差不多10000多块台币。我不知道台湾打是多少钱，
差不多，
我自己是没有。所以这也是让那个女性听众你们可以问一下，啊，如果你本身现在在德国念书，然后你又是有是不是27岁还是几岁年龄之下的话，你就可以免费去打这个 HPV 疫苗这样子。
对，
所以到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可以去跟你的保险公司问一下。
对对对对，你可以问一下，因为毕竟你缴那么多钱，那你就在这边打一打这样。可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看说你他给你打的是几价的，因为好像有7价跟9价的，医生给我打的是9价的。九价意思是说，你打那个疫苗，它可以抵抗90%的那个病毒，就是不是90%，就是大部分的那个癌变的原因，就是它可以抵挡到这样。但这个是科学研究，就是它也没有办法说100%，但是就是这个效果蛮好，所以才会有这个就这个疫苗这样。而且男生就是怕菜花还是什么的，就我好像有看过，就好像也可以建议打，就是他们有些人也会建议男生去打。
哦，这样子，
对，
欸，那就是不分男女嘛，大家都可以去问一下。如果刚好你又在固定年龄之下的话，搞不好又可以免费打的话，那真的是不打白不打。
对，就是他好像也可以预防什么阴茎癌什么之类，所以如果你怕你鸡鸡长癌症，你可以问问看。但这可能就是问泌尿科。以上这一段是干话，好，好不好？
好，对，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资讯对不对，
没有保证，自己上网查。
对，可是我最近看到就是新闻，不是说好像就是梅克尔说，好像在9月底之前会让每个在德国的每个人还是每个公民啊，都可以打疫苗。
你讲的是今年9月，还是明年9月，还是后年是9月？
我看梅克尔是说今年9月啊，
我不知道啦，我是没什么信心啊。
哦，那你如果说真的可以登记打的话，你会去打吗？
我才不打嘞。
好啦，我自己目前也没有打算打啦，因为我其实对这个疫苗的成熟跟效用还是持蛮保守的态度，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打了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啊，或者身体反应，所以我们应该会先看一下，观看一阵子再说。
好，我们来讲就是另一个医生牙医，就是我的那个公保是 TECA， 就是那个 Detechnic。然后上次我去看牙医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他就说就是我的保险里面每年有免费基础洗牙一次，我后来去保险公司网站看也有，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有点像是台湾一样，就是5分钟10分钟就给你洗牙洗好。然后牙医有跟我说，就是你们这个也可以记录一下，就是牙界有所谓的这个 bonus half 的，就等于有点像是一个证明，就是说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你自己的牙齿。所以就是未来如果说你牙齿有问题，可能你要做一些根管治疗或者是植牙什么之类，不确定，那你可能给保险公司就会看说，诶，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牙齿啊，那如果你有的话，他可能就会多少帮你 cover 一些钱。那要不然在这边看牙齿是真的蛮贵的。
哦，我也是 take card 的，但是你刚刚讲那个免费基础洗牙，这我不知道哎，所以我下次可以问一下。那你刚刚有提到那个 bonus half， 哦，我也是因为去年呢，我第一次在德国自己自费进阶洗牙，然后他后来也给我一个 bonus half， 然后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因为我这是自费的嘛，它是叫进阶洗牙，我大概花了近90欧，所以大概也是台币大概3000块，所以大家可能想说，哇靠，洗个牙3000块也太贵了吧？这什么高级洗牙？我刚开始也是有点concern，可是因为我后来因为在 在脸书上看到很多台湾人，在德国洗牙的经验都非常的好，然后就推荐说一定要在德国试试看这个清洁洗牙，然后说非常值得，我就抱持着说，你知道，就是去看看、去试试的心态，你知道，一去之后 ，Oh my God，
屌屌
SPA， 嘿，屌屌，就是。就是根本就是如 SPA 的享受啊！你刚刚说可能在台湾或者是基础洗牙在5到10分钟，我跟你说进阶洗牙的话1个小时起跳。因为那时候我去预约这个进阶洗牙的时候，那时候护士就跟我说："哦，那请你一定要预留1个小时。"我想说，不过就洗个牙齿而已，就是要花1个小时，就你才几颗，真的是。他真的是很巨细靡遗的把每一颗都洗得干干净净这样子。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去的过程是这个个人经验啦，吼，可能跟你每一家诊所啊，或者是但价钱也是每一家诊所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或是跟你在的邦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价钱。我说整个洗牙过程呢是大概1个小时，然后光是基本的清洁，它真的是一颗一颗超仔细的就清洗这样子。那当然还有就是什么跟台湾一样也会出一些牙结石，所以光是那个基本清洁。大概10几20分钟以上，然后呢，接下来呢，他会开始去包含除茶渍，还有咖啡渍，然后这个过程呢，他也要花了好长时间，大概也是花20到30分钟，然后最后呢，一个阶段呢，还是涂那个氟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不得不说，我洗完之后，我觉得当场就是我牙齿颜色直接白了一，就是他根本就是还有加美白啊，就那种冷光美白的效用。
那我觉得蛮划算的。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哇，花3000块去洗牙，但是发现他其实洗牙过程中其实不是单单洗牙，他真的是把你牙齿真的就是清得干干净净，然后也是除了茶渍，还有除了咖啡渍，我就觉得很划算呢。因为台湾好像那种冷光美白或者是这种洗牙的话，应该就不止这个价钱了。推荐大家，如果因为反正它是自费的嘛，所以如果你现在人在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其实基本上，我觉得1年做一次，其实就是代表说你把牙齿清得干干净净。其实我觉得这3000块，我觉得是还蛮值得的啦。而且呢，我觉得另外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那天洗牙的时候，我有带了我在台湾做的那个咬合板，然后因为有点磨损，我就想要去问一下德国的价钱，来做比价一下，再决定说我想要在哪里做。就你知道吗？牙医诊所直接跟我说，哦。你在这里德国可以免费做啊，因为你的 take 卡保险有包含这个东西。
怎么这么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申请，你知道吗？然后我问的 take 啊，就跟你一样，他就跟我说："哦，看医生怎么讲啊，不一定可以，就是补给我这样。
我那时候当场，他们的医生就说这是免费做的，然后而且后来就马上预约了，就是下一个时段去做那个牙模嘛，就是去做那个你的咬
”
合板。因为先跟大家讲一下，台湾我之前做一个咬合板的话是1万块台币。
好
也是完全
贵
自
哦。
费，对，完全自费。所以，如果在德国的听众们，如果你们也有做咬合板的需求，你们可以去问一下保险公司，那你们可以问一下诊所，因为搞不好你的健保有支付的话，你就可以马上就是已经含在你的健保里头了，所以你也不用再任何花额外的费用，等于说你也不用回台湾做，因为在德国就可以马上做，马上拿这样子。
好爽哦！因为我最近就是真的也在申请，他就跟我说不一定。可是像你刚刚讲那个专业洗牙，我有问我的那个额外保险，就是他说我的保险里面有涵盖2次1年的免费洗牙，就是一年里面可以做2次的免费专业洗牙。然后如果不是配合的牙医的话，补助上限75欧，然后有配合的话可以包到100欧。
哦，所以可是你这个是额外的保险，是不是？
对，是的，就是我每个月有在缴钱。
对，因为我没有保这个额外的保险，所以就是那就变成说它没有包含这个专业洗牙这样子。
对，那除了牙医以外，你在这边有上过什么医美诊所吗？
还真的有哎，好，这样也是好，我就无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边的经验哈，虽然有点害羞。
讲
反正就是你知道，因为大部分的话，就是你知道女性总是会有一些，你知道一些需求，就是例如说像是除毛这个需求。然后我相信大家也是很困扰，比如说夏天要除毛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之前在台湾呢，其实有打过镭射除毛，然后后来在德国呢，我也有打。我自己的经验啦，但是纯属个人经验的话，所以就是如果有任何出入的话，你们还是要去问一下，就在德国的美容诊所。我自己在就是在这个乡下的话，他们是用脉冲光来打镭射除毛，然后呢，它的价钱大概比台湾便宜大概10到20%左右。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 你很想要懒得除毛的爱美女性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在德国的，就是这个医美，然后去打看那个镭射除毛。如果价，反正因为价钱也比较便宜，但是是完全自费的啦。我是没有含在任何的保险里头，因为这个就完全就是你个人的需求嘛，所以不，应该不会有医疗保险会保这个美容项目这样子。
但是会不会痛？
对，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可能在台湾的话，它可能会上一些麻药或冰敷，但是在德国，我自己的经验是它完全没有上麻药，所以就会非常痛。
所以是战斗民族吗？直接就是真枪实弹的，啪啪啪啪啪这样。
对，真的是就是这样子，然后你会很想骂脏话，就是那个冷，它一打下去之后，你的冷汗就会飙上来这样子。
要修哦。
所以，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经验。然后，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可能还是要看每个人的状况，然后还有每一个人的那个美容诊所的不同。
好，然后最后呢，我自己是要分享，就是我自己对于德国医疗产业环境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台湾人都会说啊，那个在国外看医生怎样很不好很不好。然后，当然啦，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你说你要预约一个时段都要超久，就便利度不比台湾，然后当然就是价钱也比较贵。那台湾主要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身边可能有一些在医疗产业工作的朋友，就是他们真的是，不管是医生或是护士，他们真是离亚超米亚超，真的就是用肝，然后跟他们的那个灵魂，就是不断在燃烧，然后去维持台湾的医疗品质。那因为之前就是照顾家人的原因嘛，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常常跑医院，就是住，就是除了家里就是医院。那你就会看到，就是哦，台湾可能一个护士小姐，她要照顾很多的病人，那个护士小姐也很累，医生也超累，几乎都从早看到晚这样。那相比之下，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德国的医疗费用比较高一点。那大家对于医疗的使用观念不同，我觉得我自己感觉是在德国这边的那个医疗环境是比较干净整洁，像是验尿的话。通常是在诊所，然后他会在厕所那边会有一个小门，那你打开你就把那个尿的杯子放进去就好。在台湾的话，你可能就要跑来跑去，然后再拿给那个小姐，可能就有点尴尬。而且就是大部分的诊所或是医院里面都很安静，就不太像台湾一样人满为患。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其实在德国医疗环境，其实比起台湾，让我觉得很舒服。还有就在急诊室也是，就是台湾的急诊室真的是，哇，天啊，我的妈，吓 真的很可怕。然后，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德国这一边，你呢？
我的话，就是在你刚刚提到说那个验尿的那个状况，其实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在小镇的话，其实我还是觉得台湾的医疗环境比较好，因为我的确状况也就是你刚刚讲，就是我验尿的时候呢，我还是得要跑出去拿给小姐，我并没有
真的吗？
并没有在厕所后面有个小门，类似你刚刚解释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还是要看不同的，就是是不是因为城乡差距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就是在大城市看过医生，但是我只能以我自己在小镇上看过医生，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也不是每一个就是德国的医疗环境都很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这样子。我觉得比较不同的，当然还是我觉得跟两国看医生的人数跟心态还是不一样。在德国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你预约时间很长，要2、3个月，所以说实在的话，没有，如果不是非常严重。并不会有人想要去看医生，因为没有人想要浪费生命等那2、3个月，所以一定是非常严重的时候，或是非常需要到急诊大概去看医生。但是呢，在台湾呢，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医疗资源真的很方便，也然后大家也可以负担，也几乎都是几乎你可以马上当天去就可以当天看诊，而且不管你是要去大医院的话，你就可以去小诊所。当然，如果你是求的是名医。那我就不敢讲，名医你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那如果你不追求名医的状况之下，在台湾其实要看医生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有一些小病痛的话，就去看医生，感冒看医生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像我这次就刚好有回去一个医院做一个检查，发现就是台湾的医院真的是超级多的，因为多到让我觉得很像菜市场或周年庆这样子，因为。 在德国，像因为疫情的关系，基本上你要去看医生的诊所，几乎是人会是更少的。但是在台湾好像都没有受影响，所以我去的时候是有吓到的这样子。
对，你讲这个就是之前我先生跟我嘛，他也就会跟我一起去医院照顾我爸，因为你知道在医院里面，就是德国里面是没有看护的，但是就是有啦，但是他不会，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医院里面有，可是就是台湾的话，通常就是哦，你要另外再找一个看护，不然你就要家人在那边顾，就是会旁边放个行军床在那边顾，然后我就跟我先生去顾我爸爸。然后他们就去北荣，你知道吗？然后我老公就看到那个北荣的大门，就开进去，车子开进去，他就说：“啊，这是飞的。”他说：“这是医院吗？怎么那么大？”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北荣里面就有什么星巴克啊，然后摩斯汉堡啊，然后卖果汁的，然后卖那个袜子的，然后卖面的，卖水饺的，就什么都有。他就觉得很傻眼。
对，因为台湾医院好像还有什么美食街哦，而且搞不好还有什么洗头发服务之类的，
对啊，很夸张。
就是太多服务了，他们就可以满足所有病人或者是家人的需求。就像你讲，可能很多人需要家人自己去那边做看护嘛，所以他就把大家想到的需求都可以给了这样子。
有可能，有可能。好啊，不过讲回来，就是说这边健保费真的就是也比台湾高很多，而且另外连药费可能很多都要再另外付钱，所以我觉得平常真的是要多注重身体的保养，不要像我一样傲小脸这样子。听说今年就是很多人的保费就是又调涨了，
那就是我，OK，已经很贵了，又在涨价。
恭喜恭喜！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分享了我们自己在德国看医生的状况，然后呢，就也希望让大家了解到德国跟台湾的不同。那反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个人的经验，那很有可能跟你所在的城市遇到的医生，然后还有你的健保、你的保险有所不同，有差异，所以就给大家当参考。然后呢，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边要跟大家坦诚一件下，一坦诚一下，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最近对于做这个 podcast 其实有点疲乏了，就有点丧失这个激情。
就是因为可能，我觉得可能因为刚好现在工作最近比较忙，然后现在感觉做 podcast 可能我觉得少了跟听众们的互动吧，所以好像感觉就是我们做的东西都不知道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
对，而且就你知道，我们这两个人就是很虚荣，所以我们需要人家，我们需要人家来就是称赞我们，或者来跟我们互动，否则真的就是你就自己一直做，然后就会变得很 SOP，就很像在交作业这样。所以为了解决我们这个激情的问题，就是最近有那个 Clubhouse 很红，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是可能不定期我们就上去跟大家聊聊天，然后看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反馈，然后看说就是，哎，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这个实验，找回我们对于做 Podcast 这件事情的初衷？
要热情这样
对
子，
对对对
啊、哦，所以
对对，
我是要赶快去，所以你要赶快找一个邀请码给我，
我给他升一个
然后我
邀
才
请
可以，
码给你。
对，然后我赶快去建一个账号这样子，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邀请大家，诶，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邀请听众吗？还是也不行邀请听众，是他们也要自己加入这样
可以
子？
啊，可以啊，我们可以把它 PO 在就是一些地方，然后大家反正有兴趣就进来一起尬聊这样。
或者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啦，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是有听众的。
对啊，不然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听众到底是不是都是幽魂野鬼这样？哎，怎么这样说人家幽魂鬼？就是到底你们在哪里？
对，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声音，因为毕竟就是做 podcast，可能少了跟听众的互动，我们就觉得做得有一点点寂寞。
对，没错。
对，所以反正就是好，我跟小贝就想来做一个这个小实验，所以到时候呢，如果就等你有了邀请码邀请我之后呢，我们再开一个 clubhouse 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子。
对，可能就不定期吧。但是你要先等我跟别人开房间，开完了之后，就是我可以邀请你，才能再给你。所以你要先让
好，
我先跟别人先开。
所以各位听众，你们也听到，就是本人我也是需要等待的，好吗？所以大家也是等待一下，我们会尽量就是赶快开启这个 Clubhouse 这样子，跟上算是现在最新的潮流吗？
对对对，最新的潮流。
好啦，讲回到节目最后，就是第一个，我们是希望可以跟观众有互动，然后呢，增加我们赶快找回我们的初衷跟热情，然后呢，当然最后呢，也是要想要就是。 讲一下这节主题，就是看医生嘛。所以我们希望说呢，自己在海外也好，或是不管你们在世界各地，在台湾也是一样，就是最重要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能尽量少看医生就少看医生。毕竟你知道，像我在德国看医生，就是然后又在讲德文，我也是很崩溃，所以这费时又费我的心，又费我的精神这样子。好啦，所以呢，最重要就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然后如果对于我们自己的内容呢，有任何的反馈，请热烈欢迎写信给我们，
对，
到30plus@gmail.com，或者你们懒得写 email 也没有关系，你们也可以到小贝的脸书粉专“小贝的德国冒险日记”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也请在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呢，也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推荐，还有留言。再次呼吁大家，你们的支持也是我们创作的动力
不然我们这一季做完就关掉。
好任性的两个人，
没有，是
对，
认真想关。
好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多一点互动，然后我们也会很开心，然后接下来就会期待我们下周的节目喽。好，那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